世间妖魔鬼怪很多啊，就怕你济公来的，所以世现种种的境界，种种的因缘，要把你的功德破坏。但是他们本身没有能力破坏你功德，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破坏你功德啊，谁能破坏？自己破坏自己。他在那山峰叫你发脾气啊，叫你动嗔恨心，叫你就很听话，果然发脾气，果然动嗔恨心，把自己功德烧得光光，磨在那里退场高兴。嗯，好，干这种傻事吧。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提高警觉，一切顺境，不生欢喜心；一切逆境，不生嗔恚心，你的功德才能保住啊。这个人就真实智慧呀，前面降魔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了，以定慧力降伏魔怨。你要没有定，没有慧，你的功德保不住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啊，在境界里面常常起心动念，那还得了吗？啊，心随着外面境界转，那这个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将来受轮回报啊。你干的是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锻炼，这个锻炼就是修行的。过去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被外面境界转啊，看到喜欢的我们生起欢喜心，看到不欢喜的我们生厌倦的心，这个错了啊！错误把它修正过来，怎么修正呢？顺境不生欢喜心，逆境不生懊恼心，这叫修行呢，把这个错误啊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所以修行不是每天念经念佛拜佛，那是修行的方式啊。修了要真正能管用，是在生活上用得上，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真起了作用，再不被这个境界所转了，你才叫有功夫啊。你念佛他念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如果面对境界心还被外面所转，那就古人讲了，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你没功夫啊。你的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功夫要经得起考验啊。那么与大众相处，现在的话说了，与众生交流，这个时候也要有表情啊。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境界，脸上像木雕的神像一样啊，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那也不吓死人啊。所以跟一切众生交流，表现的也有喜怒哀乐，表演不是真的，里面呢清净无染啊。正是永嘉所说的，分别亦非异呀，这就对。 非常活泼，非常灵活啊，显示出佛法之可贵也，佛法的圆融啊，佛法的真实受用啊，异地里头确确实实没有污染啊，真的有定有慧，这叫功夫啊，那就是功德了，你真的是出了功德了。是福田这还得修福，修福绝不是为自己，修福是为众生，没有福报怎么能度众生，所以成佛，佛称为二足尊，足是满足，是圆满，二是两种啊，一个是智慧的圆满，一个是福德的圆满。佛是圆满的福德，有这么大的福，所以才能给一切众生享啊，享受啊。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场坐在这两小时，享诸佛的福报啊。受方众生舍财舍劳力，佛有这个福报能接受，佛接受了，佛没有想啊，佛给我们大家想，这个理与事我们都要清楚，我们要学习，我们有福一定要给大家想，不要自己独享，自己独享就造业了，给大家想啊，真正叫修福。什么叫福一定要清楚，是指示出哪些是福田，福田很多，换一句话说，修福的机缘太多太多了。那么佛家无量的福田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的悲田，慈悲的怜悯一切贫穷苦难的众生。那我们要问哪些是贫穷苦难的众生，十法界里面众生都是贫穷苦难啊，你可不能看到现前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这种人贫穷苦难啊，现在人他有福报啊，住的是很好的房子啊，生活非常富裕，你认为这种人就不贫穷啊？一样的贫穷啊，他贫穷在哪里？他贫穷在智慧呀，没有智慧也贫穷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生活他能过得去，精神生活他很苦，所以这个贫穷啊，有物质上的贫穷，有精神上的贫穷啊，有道业上的贫穷，有智慧上的贫穷，那这个贫穷的范围就太大太大了啊。我们今天讲技术能力啊，比不上别人，这都是贫穷啊，都是落后啊。才知道这个贫穷范围啊，无限的深广啊。菩萨见到了，大慈大悲， 帮助他们，这叫众福啊。所以这是福田，而种福田的方法也非常非常之多。你没有智慧，你不晓得怎么样去修福。你要有智慧呀，时时都是修福的时候，处处都是修福报的场所，你就真的会了。我们回头再看看现前这个事情，现在世间人贫穷的状况，使一个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很明显的觉察到。修福到哪里去修？自己应该明白啊，如何救济世间一切贫穷苦难的众生。第二种田叫恩田，恩田是报恩的。什么人与我们有恩呢？第一个是父母啊，一定要报答了。这报答父母是种福田。第二个是老师，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智慧，佛家讲的化身慧命，得自于老师。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在中国古礼里面讲的很多很多。现代因为孝道没有了，所以师道也没有了。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是师道，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本师就是最初创始的这个老师。佛陀教育是从他这里创始的，我们称他为根本的老师，最初的创始人。我们对他念念不忘啊！我们讲堂要供奉佛像，供奉老师的形象，这个意义也就是报恩，不忘本啊。我们在此地做报告，与同学们共同学习经典，如同在佛面前一样啊！佛菩萨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表达这一份诚敬之心，这是报恩的，这就是种福田。那么除父母老师之外，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一切善知识都是恩天啊。再要扩大，国家 有保护我们生活环境安宁的恩德啊，一切众生有互助合作供养我们日常生活的恩德，这就是我们在回向记里面讲的上报四重恩啊，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德。所以这是恩情啊，那么第三种呢是单单把三宝提出来，佛法生三宝啊，不但是恩与我们有恩德了，它还是有功德之田啊，我称之为德田啊，这是专指三宝。三宝有大智、大德、大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种福到哪里种啊？要知道到这些地方去种福。纵然我们的能力达不到，不能没有心啊，正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不是没有心，我们力量达不到，有心，如果有力量一定做到，而不是不做，不是在那空打妄想，真有这个心，真想去做啊。那么现在大陆大家在报纸上看到啊，水患很严重啊，往年每一次回水患，我们总尽心尽力捐一些钱帮助灾区的这些灾民，今年的灾区扩大，同时又受了经济的风暴，使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真的是一筹莫展啊！灾难有没有方法来化解？答案是肯定的，治本要教化众生。如何教化呢？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这个于是有什么利益呢？世间人不明了，种种的灾变与人心有密切的关系，这佛在经上常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水灾啊？没有听说华藏世界有地震，没听说啊？他为什么没有呢？他没有这个因，他怎么会有这些事，有这个果呢？因是什么？水是从贪心变现的，大家这个贪心天天增长，那水就多了，这个麻烦就大了。火是嗔恚呀，地震是不平的，人心不平的。我们今天说这些话，在一般人家没有科学证据，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科学是在讲 非常幼稚，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哪一天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这些人受苦受难的已经受了无穷的灾难了，还要等到他来承认。不相信佛的话，所以熄灭贪嗔痴，就能把这个自然之间这些灾患就消除了。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到国外去旅行，每一个国家地区，我们就看什么？看人心。这个贪嗔痴一年比一年增长，看得吓人呢，看得可怕。没有说哪个地方啊，这个贪嗔痴的念头啊，缓和下来，减少了没有？天天在增长，加速的肚子在增长。我们看到这忧心忡忡啊，这还得了吗？贪带来的水灾啊，嗔恚带来火灾啊，愚痴带来风灾啊，不平带来地震啊，那现在人都搞这个。这个水火风地震难怪是年年增加，这次数年年增加，而一次比一次严重。有其因必有其果。现在人他不相信这个道理，这是从根本治疗佛法里面给我们说的，医报随着正报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大道理啊。那么治标的方法不是没有，有啊。中国的人力资源是世界第一的，这么多的人啊，换句话说，这么多的劳动力没有好好的去运用，让这些劳力啊浪费了，多么可惜啊！所以在治标的工作上面，那么我们最年年有这个水患，这水患应当摆在第一位啊。要学大禹治水呀，要了解地形啊，这个地的形势高低呀，要引导这个水从哪个方向把它流到海里面去。所以我们用现代这个科学的工具，比从前进步太多了，可以开凿运河啊，可以呀。拓宽湖泊啊，诸位晓得历史上记载啊，洞庭从前是800里，听说现在300里都不到了。你要晓得大湖就是水患来的时候蓄水池啊，所以沿着长江大湖湖泊一定要多啊，天然的湖泊我们一定要保持啊，一定啊要把用这个现代的这个机械的时候能够把它挖得更深更广，使它的蓄水量能增加，同时在这个河区的这个近边呢可以造人工湖啊，减少水患可以做得到的。水利工程呢非常重要，国家的基本建设在现在来讲的是道路、铁路、公路，这基础建设。美国为什么维持这么强盛？主要这基础建设太好了。可是美国在水利工程上还是有不足之处。 水利是个大工程啊。平时这个干旱的时候，灌溉田园，啊，不妨碍农作物的收成。水多的时候可以蓄水，不至于造成水患。人力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做？啊，现在的基础工程再加上电力发电，啊，可以说发电与水利工程也都有关系的。现在世界上利用水力发电的地方很多，啊，那么中国有长江大河，为什么不做？这个从治标方面来做啊，花个5年到10年时间之后，中国永远没有水患，这是大功德了，大布施啊。这个基础建设稳固了，全国都开发了，并不是沿海地区啊，连内陆通通可以开发。由此可知，事在人为也，我们应当要想到为众生造福。中国人有福，换句话说，世界人就有福了。那么再说到我们现前，我们现前大众对于这个四句经应该如何来修行，怎样落实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居士林这个道场是一个非常庄严如法的道场，这是大家公认的，不是我一个人随便说的。我们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听经，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就是这四句经文的落实啊。那你要问，我们到这来听2个重点经，念几个重点佛，与调众生宣妙理何干？居士林的讲堂现在是每一天讲经2小时啊，我们发心让这个讲经呢永远不中断，这是宣妙理啊。我们来听经，就做大家的影响众，是一般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渐渐听说了，渐渐看到了，看到学佛有这么多的好处，有这么多的利益，他就来了。如果你们觉得佛法很好，我在家里修就好了，不必到这个地方来了，此地讲经零零落落3个5个人听，那些初学的人一看，哎呀，只有个小猫小狗2、3只，信心就没有了。这个法师大概讲的没什么，不来了，你们来听听经啊，是菩萨是影响众啊，不知不觉的影响社会广大的群众，这是众福啊。所以你在家里面听经，现在很方便的，我们这个电脑线路已经连上了，你家里头有电脑，在家里面就可以听了。 我们现场直播嘛，你在家里可以听吗？家里听只有自利，不能利他，你不能产生影响力嘛。你到这个地方来听，就是双重利益，我要种福田，我要做影响众，影响力的大小不要去过问，决定有影响。你在家里念佛也很好嘛，为什么到这边来念呢？庄严道场也是做影响众啊，所以这个道场念佛堂啊，有菩萨在念呢，有佛在念呢。龙天鬼神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很多，可见的修功德、修福德不一定要花钱的啊，只要有时间，你到这个地方来就是祝福，甚至于你到这个地方来吃一餐饭也是舒服啊！为这个道场宣扬佛法了，吃饭也是宣扬啊！你到哪个地方不要花钱可以吃饭？居士林，哎，世界第一家啊！你看这个地方每一天这个三餐饭的供养。不要花钱的将来还有弥陀村到这块来住啊，也不要花钱的，只要你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地方是成就人往生不退成佛的道场啊。我们在这个里面修福就特别容易了，这钱不再多一块两块都是稀有的功德，就是真正的福田呢被你种到了这个不是假的，这么多人在此地真修啊，真干，这个佛田是真的佛田这个地方的功德是真实功德幕后这一句一诸妙法救了三苦，三苦跟诸位报告过了，三苦是指六道众生，如果这个意思再放宽一点，十法界的有情，一诸妙药这是法药药是比喻佛所说的一切法那么在我们现前世间人苦到极处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在大灾难来临的前夕怎么知道呢？我们细细看看印光老法师在民国初年印祖，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带来的阿弥陀佛两边这两位菩萨帮助他的辅助他的观世音大势至观音主慈悲也大势至主智慧也那么这是最有智慧的一位菩萨这是我过去给诸位介绍过大乘佛法里面通常是以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文殊菩萨表的智慧是光学道文 是一般普通的智慧啊。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智慧是一门深入，两个都了不起啊。文殊菩萨的智慧要什么人学呢？上根立智，上上根性的人能学，下下根人不行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啊。大势至菩萨代表的这个智慧啊，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下下根人也能学，一门深入吧，一门通了就门门都通了嘛。所以他的成就在结果跟文殊菩萨没有两样，手段的完全不相同。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印光大师是现在民国初年，他知道这个世间会有灾难，用什么方法来救呢？用佛法不行，为什么？佛法大家不相信，认为这是迷信，而且经典文字深色了，一般人不容易读诵啊。用儒家的这些大道理来救度这个世界也来不及了。儒家所谓是慎念树木，本念树人。儒佛虽好啊，没有法子救急啊，所以他老人家采取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用这三样东西来挽救我们现实的社会呀，非常有道理，真是智慧。这三样东西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就是因果。所以在这个劫难来临的时候，大家对儒不相信，对佛不相信，对圣贤不相信了，恣意所为呀。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唯一能够还叫他听得进去的因果报应，这四事真相。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提倡因果选择这三种书啊，这三种书我们展卷一看，我们自己本人再看看周边这些人，这三种书里面所说的哪几句你做到了，哪几句你毁犯了，我们仔细一观察了，才发现许许多多的人呐，里面所讲的这一些罪行啊，业因呢，几乎全都犯了，那这还得了？多数人都犯了，那就是造成共业所感，今天整个世界的灾变呢、啊。 灾变来临之前，我们现在要想把它消灭不容易啊。如果使它减缓一点啊，减轻一点，或者延后一点，说实在话还可以做得到啊。怎么做法呢？人心要觉悟，人心要回头啊！大家知道厉害的事，我们真正能够舍弃自己的利益，要顾虑社会大众的利益，心要有这个意识啊，有这个理念啊，然后减缓自己的贪嗔痴慢。着重伦理道德，这个劫难就能够减缓，劫难就能够减轻啊，总在人心的转变啊。所以印祖啊，用这个法药啊，来帮助我们度过先前的难关啊。西方基督教徒常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啊，说这个话说的很久了啊，我们听起来感觉到他讲的未免过重了一点，但是看起现在这个迹象呢，又好像啊，这明年不太好过。那这个几年的这些灾变的时候，为什么一次比一次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好像是有这么一点意思在。但是他说是世界末日啊，我们学佛的人不承认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佛的末法是9000年呢、就从外国人不是从中国人算吧啊，中国的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2023年，我记不清楚，3000年20几年，那么12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呢，日子还很长呢，不会是世界末日啊。那有一点灾难可能是有的，决定不是世界末日啊。过去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告诉我，末法时期这个9000年，佛的佛运跟这个世运呢，都有高低起伏啊。换句话就是，有好的时候啊，也有低潮的时候啊。那么明年呢，这个往后这几年可能是个低潮的时候啊，不是末日啊。这是佛说的，我们要满心。但是我们这个心里面呢，要有准备啊，决定断我修善，别人做不做我们不管，一定从我本身做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从本身做起。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共业里面有别业啊，像楞严经里面讲的，有共业有别业。如果我们这个别业殊胜呢，在共业里面呢还有别报啊。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也有一些众生呢可以避免的。这个避免不必要刻意去找地方去避难， 找地方去移民，没有那个必要，那是自己对自己不相信，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往年我在香港讲经，那个时候距离香港回归